掉节操，哪来干货？手撕创业大咖，就在我是外星人。本节目由 VIA 制作出品，喜马拉雅 FM 独家音频合作。大家好，我是玛丽。然后上期呢是找了我们这个代班主持简妮来哈，虽然我感觉她的笑声比我还要恐怖，是不是？OK， 我们欢迎今天我们的大咖 Zank 的创始人林觉鼎先生。
大家好，我是赞克林觉鼎，我是今天的歪星人。
欢迎欢迎欢迎！想问林觉鼎这个名字应该不是真名吧？
是我的艺名。
还有个兄弟叫钟山小。
对，哎，我真有一个朋友这么讲。
真的吗？
对对，这么曾经起过他自己的一个名字啊。
好，那我们先就立刻请林觉鼎先生你来介绍一下赞克吧。
赞克是一个网络的同志的一个社区，大家可以这么想，其实我们往往不知道周围的哪一个人是同志。
对
啊，对于很多异性恋来说，他们不知道谁是同志。我知道很多人甚至说我活了这么久，我好像也不认识同志的。那么即便对于一些同志朋友啊，同性恋啊，双性恋啊，或者是跨性别啊，这样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仍然也不太清楚说周围的谁是同志，因为性倾向这三个字不会写在我们的脑门上的。所以很多时候同志要通过网络的方式去认识，那么赞克就是这么一个网络的一个社区。大家在这里面可以认识朋友，可以去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可以做各种各样他们可能一起交流的一些事情。
明白。今天这个新闻吧，那个奥兰多那个同志酒吧的枪击事件，那个林觉鼎你有看到关注到吗？
对，我今天早上看到了，在朋友圈很多人发，然后我也发了一条。对，
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那个凶手到底是他是恐同，他是一个恐同人。
对，往往是自己是同志，但是又不能去做这件事情，有可能发生这件事情，明白吧？就是说，很有可能是你自己是同志，但是你不接纳自己，所以你看了别人是同志，你可能是非常非常的
憎恨，
对，因为别人做了你不敢做的事情。但是这个凶手是不是我不知道啊？凶手我知道他是一个，穆斯林。
是一个穆斯林。
对，是一个穆斯林。对，他的祖籍是来自于阿富汗的。他父亲是来自阿富汗的。然后他在，我看有消息说他在这个枪击之前，还给那个911打电话，说他是为这个伊斯兰国，就 ISIS 那个组织。对，然后说那个
他要，
对，说我要为你那个组织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来就是买了枪啊，然后就是搞了这件事情。
那美国群众他们是什么反应？
我记得有一个人发了一个这个，拿了一个这个纸写了一个字，很好，就是说，我们难道不应该宁可看着两个人手拉着手，也不要看着这两个人手拿着枪吗？对，就是说这种我们更应该接纳爱，而不是用这种暴力的方式去这么去对待这种同志。
是。那国内我们的同志圈对这件事情是什
么？大家很多人还蛮愤怒的吧？对，而且我觉得不光是愤怒于这件事情，因为有人我看还把他在国内看到的，就是其他新闻网站上对这个事件那种评论截图，他还分享了出来，可能也是挺人伤感的吧。就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对，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你们是同性恋就是活该。或者说什么中国的同性恋也有挺多的，可能你们来我们国家也把这些人就枪击了吧。就是你会发现这种其实很大那种愤怒的，就完全没有那种爱啊和包容。
所以这群人就是胸怀着满满的愤怒。
对对对对对，
就导致了在导致了这。
对，其实这些人不一定是只对同性恋这样的，他可能对于很多那种跟他不一样的一些事情，他都抱持着那种反对的一种态度，他都觉得是变态的。
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我是首先对那些死亡的人们表示，
对，我们还是哀悼一下。
对，哀悼。对，另外是呼吁大家不要对这个世界有那么多仇恨，包容心强一点，对吧？然后自己也会活得开心一点。
对，接纳更多我们不了解的，跟我们不一样的一些人和事。Try to break away from
yourself。我们接刚刚那个话题吧，就是恐同的人群到底是他们什么样的心态呢？我是不太理解，因为我没有恐同。
其实最近哈，正好我认识一个心理咨询的老师，他叫在知乎上叫做独步清凉，他是对同志非常友好的。然后他最近正好发了一个文章，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说同性恋变态，他这个文章我看了写得特别好，他的观点是说，其实那些把同性恋视为变态的人，他们在生活中看别的东西也往往是变态的。其实反说一些人的什么心理呢，就是和自己不一样的东西，可能跟自己之前那种想法呀、认识不一样的东西，他们可能都会倾向于去保持一种反对的一种态度。其实我觉得反映的是一种人的一种心态，一种思维习惯，或者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说是反映着一个人的那种心胸。他对同性恋看不惯的人，他可能对于孩子选择了一个他在他看来不合适的一个职业，他可能也会反对。他老婆穿了一个可能不符合他意思的一个衣服，他可能也会反对。比如说美国这个枪击案，我后来看了这个凶手哈，他看到他老婆没有把这个衣服洗干净，他也会打他老婆的。所以他暴露的同时他内心的那种那种我觉得是暴力的一种行为，他那些我觉得这是其实是有很深的那种心理上的不健康的一些东西的。
我其实对同这个人群不是非常了解，我周围我想看啊，我大概我认识两个
两个都是男生还是女生？
男生
啊，两个男生，
但是不是非常 close， 就是不太了解
他俩是一对吗？
不是，分别认识的，分别认识。然后我也不太了解他们的感情生活，也不太了解他们是，在同志这个圈，他们是怎么去交友，怎么去结识另外一半的呢？一般
其实挺多的，挺多种方式的。比如说网络是一种方式，很多人现在还通过一些线下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我可能带一些朋友来吃饭，那这些朋友之间互相之间就认识了，还有就是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赞客也会组织一些线下的活动，一起看电影啊，一起参加一些沙龙活动啊等等，或者组织一些旅游的一些活动等等，所以这种线上线下都有。然后有些时候也是朋友认识的，我记得我们公司的一个同事，他就是在一个这种密室逃脱密室逃脱的时候，对，然后他就认识他的一个朋友，并且在那个密室逃脱的过程中，他们是那种求爱。
真的感觉听下去很浪漫。问你们公司都是同志的？
不是，我们现在也就一半吧。我们公司有很多那种异性恋，不叫直人嘛，对，大家在一起玩的也挺开心的。
是，
对，你看我们最近我们的市场部的同事还发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活动，就是要这个比赛大家穿衣服，说这周今天周一嘛，对吧？从周一到周日，从周一到周五，这一周的时间里面，然后大家每个人穿不同的衣服，然后他们每天都会选一个当天穿的最好看的一个人，今天就选出了一个，对，我刚才看到那个我们那个公司的群里面他们发的，
我感觉男生同志都是很会穿衣服，
很爱美，然后我们公司的直男也被渲染的也挺会穿的，
会穿衣服。感觉这个文化很好，氛围很好。其实我知道玛丽知道有很多已经就是出柜的一些名人明星，真的很多，像这次上海电影节，那个哈利波特那个甘道夫，
对，他演过那个这是什么名字啊，一个英剧叫做什么什么鸡老伴儿，
真的我还没看过。
他们演一对老夫妇，两个老头，他们演的一个
一对情侣，是吧？
对，
像还有那个苹果 CEO 啊 Cook，
对
吧？还有一些大牌设计师啊，像还有张国荣都是。那我想问，你觉得是不是同志的身份会，或者说这群人是不是对审美特别好，或者是那个个人的视野跟直人不太一样啊？
我的一个感觉哈，我觉得可能同志的是更敏感的。对，所以他对一些艺术的东西啊，他能够可能体会更深。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很多同志他在从小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原来是与众不同的。他们喜欢的对象啊，他们的一些朋友啊，他们的情感呢，他们其实很小就会发现啊，原来我是那么的不一样。这个就会培养他们一种观察的一种能力。所以我就觉得，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就会，反正就怪怪的，怎么我好像跟别人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当发现自己是同志的时候，那个时候更是可能就是会把自己，有些人会把自己隐藏得很深，有些人当然可能也会比较公开，但是这个特殊的身份会让他变得比较敏感，也比较敏感。对，我觉得这是促成的一部分。
OK， 那请问是不是所有的同志都是在小时候会觉得自己，还是他是之后？
不一样，有的人就是很小啊，比如说我就是啊，我觉得我好像小学的时候就有感觉，
就从来就没有喜欢过女生。
对，然后我们公司的很多同事也是这样的，就他们有些人会觉得说，好像从小到大一直就是这样子的，但也有人就是他们好像到大学才确定的，比如我的爱人啊，对，然后他就是。到了大四的时候，对，他才确定说自己是个同志的，因为他之前也有这个女朋友，但后来他就喜欢上了班级里面的一个男生，哎，他觉得这感觉好像挺怪怪的，难道我是同志吗？对，然后后来但他很勇敢，他就跟那个男生说了，然后那个男生呢，也接受他这个他是同志的一个事实。而且两个人还交往了一段时间，对对对对，
这个故事还是不错的。但是很多就是有些可能男生直男哦，他发现自己喜欢男生，但是他不愿意，或者是不愿意承认，或者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对，因为他的确需要克服很多，我觉得是内心的一种恐惧吧。
所以赞可有没有会给这群人有些提供一些什么样子的服务吗？
我们会有一些文章啊故事啊，包括我们之前拍过一个叫做九个 gay 的一个系列的一个视频，会告诉大家其实我们是希望更多人能够接纳自己的，但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同志自己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接纳嘛。
那未来是不是赞可还会参与到更多的一些影视作品呢？
对，我们拍了九个 gay， 然后还拍了一个义务赞可的一个情景剧，现在大家都义乌赞客，就是相当于义乌子那个赞客，对对，义乌赞客。然后，这里面就比较多元的，有男，有同志，有拉拉，有那个男生、直男、直女都有。
是网络剧还是什么？
对，是一个网络剧，是一个网络的一个情景喜剧。
OK， 是在哪里会看到？
全网都能搜到，优酷可以搜一下那个义乌赞客，
已经有了对吧？
对对对。Everything
falls further behind。 喜马拉雅 FM 平台订阅我是外星人专辑，关注最火爆创业媒体 VIA 微信订阅号 VIA 人物。
那现在赞可的这个用户群体你觉得是占市场多少？
我们的主要这用户群是在一二线城市，大城市比较多一些，对，他们可能自我的接纳程度也会比较好，然后可能也是远离自己的父母，相对来说会更加的自由一些。
那你觉得在中国这群人市场到底有多大？
我觉得在中国的话，其实同志在人口中的比例相对来说固定的，就是占5%啊，包括男生和女生。不光是在中国，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这个数据哈，大概是恒定的。对，但是大家可能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那比如说在欧美，他们可能对同志的接纳程度相对来说会高一些，然后同志的一个自我认知也会高一些，那他可能相对来说就会，你会发现有更多同志能够被你认识到，那比如说一些中东国家呀，一些什么伊斯兰教国家，那同志可能本身都是非常非常不被接纳的，他们的活动相对来说就要隐蔽很多。我觉得中国大家能够看到的同志是实际上是越来越多了。
对对对
对，因为越来越多的同志能够接纳自己，并且也他们其实对自己的一个生活有一些新的一些诉求，希望能够活得更加的开心啊、快乐呀、自由啊，他们也能够把自己的一些真实的一些身份跟自己的一些周围的一些朋友去分享。
对，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哈，就是真正能够接纳自己的，把自己的这种同志身份是很好的那种接受的，我觉得应该是在4000万左右，
四千万左右，
对对对，3-4千万左右。
像我的话哦，因为我一直在上海长大的，我个人经历就是可能以前小时候，读初中的时候吧，初中高中的时候看到就是路上看到就是有同志，还会是比较鲜有，比较少的。那现在我基本上在马路上到处都是。经常
到处都是，
真的是你只要到公共场合，你就一定会看到两个男孩子，或者
你知道北京的三里屯吗？
我知道，
对啊，三里屯也是很多很多，但是大家就是比较拉着手啊这种。
对对 对，
啊、
对，我觉得已经习惯。
北京相对来说还算是保守的，我听说在那个成都的春熙路，对，那更是大家其实还蛮开放的。 对，
成都我觉得是一个文化城市，所以大家会可能会，
上海也是，
对，上海真的是非常非常，
对对对，
非常应该是，所以说一二线城市这群会自我认知会比较高。
哎，然后其实在不同的这个城市中大家这个需求也是不太一样的、
哦、
那比如说在北京上海这种比较大的一些城市、嗯、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希望有一个更稳定的一个伴侣关系、
嗯、
然后希望未来的生活会更加的幸福啊、
嗯、
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家庭啊、
嗯、
甚至是自己的孩子、嗯、其实我觉得你发现他们的生活和比如说像欧美一些那种同事的生活可能是比较衔接在一起的，
嗯，
因为他们也希望自己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家庭啊，希望自己的生活的一个质量能够逐渐的提高啊，
嗯，
我们公司好像能有80%的同志吧，就都有另一半了，
嗯，
对，我觉得蛮奇怪的，对，然后我周围
是不是同事都比较容易找另一半啊，想问一下，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这种磁场吸引的一些就是还比较重视感情的一群人嘛，对，然后还有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很多都是啊，他们在一起有些都生活在七八年的啊这样子，然后在一起可能有房啊有车呀，
感情很稳定，
对，养一些宠物啊什么的，对，他们会筹划自己的一些未来，对，是这样子
的，
对，然后我觉得三四线的一些城市呢，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在做一个电台叫做素人日记，
嗯，
他们的每一期也是将近20万的一个播放量
啊，那很
对对对，然后他们也是很多来自于学生啊三四线啊这样的一些城市也听众，那他们其实面临的更多的还是一些自我接纳啊，
你说三四线城市，
对，其实我觉得几个原因吧，一个就是他们那边的资讯相对来说可能
封闭点，
可能不像北京上海这么发达哈、
嗯、
但另一方面还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周围那种环境，那比如说自己的父母都在身边那他们的自由度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他们可能不得不找一份工作，而且在地方的工作很多相对来说可能又不是那么的自由，
对
啊，那么亲戚啊七大姑啊八大爷都在身边，所以这种传宗接代的压力也都是比较传统的，压力可能要大一些的，
是是，
对，
所以在这个上面这群人可能会比较少一点用户，
我觉得能大概能一半一半吧，对，一半一半的也是有比较多的，
OK， 好，那我这边其实有一段录音，
好、啊，
我给你放下来听一下，好不好？
平时我都只用 Blue 的 ，Zank 用的比较少，哎，因为 Blue 的上面颜值都比较高 ，Zank 上面颜值好像都蛮低的，不是我的菜。
所以你怎么看？
就是我们的，我觉得 Zank 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社区的一个氛围还是不太一样的，对，从那个用户量的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能不是最多的，但是从这整个的一个社区的一个氛围上我觉得我们赞可应该还是很不一样的，对，里面的很多人用户跟我们的评价来说赞可的社区里面的人可能是更靠谱啊，而且我们有一些很多用线下的一些活动啊等等，对，所以我觉得每个平台目标还是不太一样的，对，比如说在有些平台上颜值就是很高的，
嗯
啊，比如说我知道的是阿罗哈这种那种匹配的这种方式，对，那有的平台上可能是比如说约炮啊更方便更容易的那种氛围都不一样，对，
那我们聊聊Zank上面的电商的部分吧，对，Zank上面现在电商品类是有多少，现在
我们现在只有几个同事在做，反正只有五个同事在做这边电商，然后现在的 SKU 大概能有是5000多，
哦，
对，
那你们之前是做导购，现在是怎么从导购做到自营的呢？
我们现在主要也是以导购为主，
导购
为主，对，然后我们是这么想的，就先从同志们最喜欢的这种服装啊然后护肤品啊这方面来去做，然后我们逐渐的是把大家喜欢的一些东西啊，比如有一些品类的话我们可以，然后把一些大家一些喜欢的一些品类的有一些专有的一些品牌可以在我们这边直接把他们这个服装是相当于是自营啊，他们也可以直接来售卖，那比如说电商那边，我们就
电商是服务之一，
专门针对同事的这么一个生活的一个需求，然后做了一个电商。那未来我们还会做直播，对，对，我们直播呀，让我说一下吧哈。我觉得现在做直播的非常多啊，不光是这种异性恋的直播多，然后同性恋也有很多这种直播的一些平台。但我们觉得说现在直播这边非常缺的一个就是。很好的一种策划，很好的一种内容，所以我们其实是希望把直播做成一个真人秀，对，让大家在看里面不光是一个直播，因为大家我觉得现在看到很多这种直播就是一个大家可能在说他自己的一些故事啊，然后干巴巴的没什么意思，
对
吧，我们先把它做成一个节目，
就是一个有设计的节目，
对，有设计的节目，是像你觉得这是赞个可能像类似有点类似于同志的一个电视台，同志的很多一些娱乐的一些节目，大家可以在这边实时的去看到， 对，我们希望把一些内容做起来，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赞歌的一个强项。
感觉哎，好好奇到底这个真人肉要、嗯、要能不能透一些具体的内容。
哎，我们现在对我们现在已经策划了好几个节目了
啊！
对对对，
一个好了。
我觉得下周就可以看到了吧？比如说，我们会设计了一个军人题材的，
嗯，
对，军人题材的一个，就很多军人可以在现场上面就是做直播，然后完成我们节目要求他们要完成的一些任务。
啊，这是真的军人吗？
对，对对对，啊，然后带有互动的。就是说观众看的时候也可以参与这个这个节目的一个进行，嗯，而且我觉得我们也会发挥自己同志的一些特色，我们会请一些人来在直播过程中，在直播的节目中给大家讲述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话题，比如说这种出柜啊，要下一代啊，这夫妇生活该怎么进行啊等等这些问题。嗯，
感觉很好玩，很期待到时候是在 Zank 这个 APP 上面。
对对对，是的，
对吧？
对，是
下周。Okay,
下周吧，
好好、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其实我知道同志圈是不是也有人群划分的，我不知道。
哎，你是说同志的哪方面人群划分？是什么什么拉拉呀，男同志、女同志啊，
还
是说什么
样子？喜欢男生，还有喜欢就是可以喜欢，他又喜欢男生又喜欢女生。
嗯，对，好，我还是科普一下哈，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应该绝大部分都是这个异性恋。嗯，然后虽然这几年我知道大家知道生活中有同志这种人了，但其实很多人对于同志还是有很多不太了解的。
对
对，嗯，有几个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吧，所以我想说一下。比如说一定很多人会问说这个同志是不是天生的
哦，
还是后天的，对吧？啊，那其实现在当代科学的一些研究，很多研究表明就是这个至少说同志的这种性倾向是不能改变的。
嗯，
啊，有人发现这种先天的因素，也有人发现后天这种因素，但至少在比较小的时候，啊，可能是在我们五六岁的时候、这种性倾向就基本是确定的。
嗯
嗯，并且性倾向几乎是不能去改变的，就没有发现这种改变性倾向的一个真实的一种案例，反倒是很多这种性倾向的一个改变的一种什么心理咨询啊，包括什么电疗啊，或者是什么厌恶疗法啊，对人的一种精神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还有大家经常听到一个词汇叫 LGBT，
嗯
啊，对
对
，LGBT
是什么？
其实 LGBT 就代表那个 lesbian， 就是女性的这种同性恋，gay 呢就是 gay， 就是。其实英文中也可以代表所有同性恋，但更多时候我们就代表着男性的同性恋。对对对 ，B 就是 bisexual，就是双性恋。对对对 ，T 就是 transgender， 就是跨性别。比如说李银河老师的另一半，就是跨性别。
什么？
啊，你这个你不知道是吧？
不知道。
对，就是好像是前年吧，就是李银河，你知道吗？
啊，
李银河，
李银河老师，李银河老师知道了。
对对，他现在另一半就是跨性别嘛，
那
他是一个。女性，生理上是一个女性，但是她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状态，实际上是以男性的方式在生活的。对，
就是我再给大家一个数据，就是说，现在就是去年呢，美国就是已经承认全美已经同志婚姻合法了。现在全球已经有21个国家就是认同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
嗯，对，真的很多的，
是真的很多的，而且我觉得，
而且有些国家是那种他可能不认同这种同性婚姻，但是他认同这种民事关系。
对，
也就是说，只是名义上不叫婚姻，但是从法律上就完全是平等的。对，
是。那有没有自己的精神偶像之类的？
我觉得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我在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那个王小波。
啊，王小波。
对对，我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应该都挺喜欢他的哈。
对对对，我也挺喜欢他。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第一次他说，觉得哦，原来我们就可以那样的面对这种很多这种精神上的不一样的一些东西，而且他其实也是非常这种支持同志的。
对
啊，而且通过他我也知道啊，就李银河，对，他李银河一直研究这种同性恋，然后还写了一些同性的一些书籍。然后工作之后呢，那我比较喜欢马云。
是，那Zank 现在是融资到了什么阶段？
我们知道 B 轮了。对，
B 轮了。
对对对，
是能透露是什么资本吗？
是那个昆仑外围。
昆仑
对对对，他们就是去年还是今年初投了那个 Grindr， 就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同志的一个社交的一个 app， 在美国的。
OK， 那他们对你们有什么要求吗？就是 Zank 将来要发展成到底发展成个什么样子，未来一两年的有什么规划吗？
他们在投资我们之前，我们曾经见面聊过天，我也挺好奇的，我说这么一个直男哈、啊 我说你
资方是直男的，
对对是，对都是直，他们投了好多产，好多的公司啊，包括什么映客呀，都是他们投的。然后我说，哎，你为什么对同志感兴趣呢？包括为什么要投那个美国这个 Grindr？ 嗯，其实他还是抱着很多这种理想主义的，除了这种营收上的一些考虑，我觉得还有很多这种希望为这一群人改变他们那种生活。哎，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多很牛的一些创业者，他们真的是一定是有理想主义的。他们没有那种理想主义，很多的事情他不会去做，而且只是放在利益上，很多事情是做不好的。他觉得说在同志这块其实很多事情可以去做，同志的生活可以更加美好，这个社群可以被更多的人接受，他们可以活得更加的开心，更加的快乐，跟普通人一样的这种去生活，包括他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的很多服务，为这个同志人员提供的服务都可以得到很多一些改善。反正我们就是，我觉得我们做的所有的东西的一个目标就是为同志服务，
做服务，不管是线上，
对。其实我觉得同志这个人群为他们服务的，真正为他们服务的不是很多。虽然大家也可以买 iPhone 手机，可买各种各样的衣服，可以去，去买机票啊，去玩，但是很大一部分同志那部分需求的一些服务，其实不是很多人在为他们很好的那种服务。我也知道，比如说在，大家在使用同志的一些 app 里面，其实不是所有人都对这种同志产品很满意的，包括我自己。比如说现在的同志这种产品中，可能比如说基于性的一些东西还太多，那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东西大家可能觉得还太少，对。还有那种为了那种比如说很多一些夫妇的一些生活，他们在一起很多年的，他们有一些需求没有很好的对他们提供一些满足，其实我觉得这些路还挺多的，挺多要需要去走的。
那他们真正的，你觉得你刚刚说的那几个需求，落实到服务上面会是些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是一步一步来吧，而且有可能是以不同的应用产品的形式来出现。比如说我们赞客更关注的是一种社交吧，有一些年纪也比较大的比较成熟的一些同事，那他们可能希望有更好的一些比如说旅游的一些服务未来自己可以有要自己的孩子呀，都不太一样。我想不见得可能通过一个 app 来实现，而且甚至也不见得通过我们赞客来实现。对，
其实需求还是挺大的。
对的，是的，是的，对对对。
对，感觉这个事业应该要花一些精力。
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值得用一辈子去做的吧。我觉得很多人，很多投资者的角度会讲说，哎，这个人群规模到底有多大？那从我自己的一个角度来说，我首先要想的是，我真的能为这个人群做一些什么事情，真的能够改善他们。那么那可能对于我来说呢，我这个生命我觉得也是有价值的，真的我能够为有一些他可能不方便出轨，不方便说做通过一个企业的方式来为更多同事服务的那些人，那我能够带领我的一些团队，那我能做一点点事情。
好，那我们节目是有个环节叫大咖歪点评，那我们请林觉鼎聊聊目前国内同志圈的生活状态吧，因为我们可能直人不是很了解。
生活状态哈，我觉得同志的生活中压力和困惑还是蛮多的。特别是无法面对这种面对自己的父母啊家庭，我觉得这是内心中很压抑的一块。即便在北京上海这种城市，他们可能过得比较潇洒，但是想到自己的未来还是有非常多的这种不确定的东西，我能够感受到这种不确定的东西给大家带来的那种恐惧感、不安全感，这种东西即便在我们公司的一些同事的人中我也能够看到。男同志有，女同志可能更多。那这种东西给大家带来一种压力，就会感觉所以很多为什么很多同志会喜欢去玩，喜欢去消费，其实我分析跟这些心理都是有关系的。
哦，真的，我认识的那个，
对吧？你想，如果我工作最近工作非常非常忙的时候，那我一定要突然疯，对吧？因为内心太苦了嘛，对吧？反倒是那些其实你会发现很舒服的一些人，他无所谓啊，就是在家里面遛个狗啊什么，他会很安全，因为他本身内心就是平静的，就是这种安全的，
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我觉得同志的生活状态主要体现在内心上，
普遍上，
对，普遍内心的一种那种没有着落啊，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为什么？因为 几千年来这种男女的生活方式我们都知道，无论现在的人哈，你是保守一点还是说开放一点，那你都知道一男一女如何生活，总有一个榜样在那边的啊。古代有什么牛郎织女啊，当代也有各种各样的人的那种生活方式，你都可以去遵循它。对，但是同志你发现他能遵循的非常非常之少，他要创造，他要标新立异，并且要冒着挺多的风险的。对，所以挺多人也挺不容易的。你看我也认识的一对儿哈，他们在一起也好多年了，结果两个人也都结婚了。
嗯，
对，然后
各自
在结婚，然后两个人再在一起，多不容易，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我几年之前我可能还会挺谴责这样的同志的，但是现在我真的还也是蛮同情的吧，这种情感是挺复杂的，因为我觉得我们真是不能对人有过多的要求，因为大家都是。嗯，对，但我们只能是尽我们所能去帮助大家去改变。
对，我是觉得，嗯，有更多幸福的榜样出现在身边的话，他们可能幸福。
对，是的，是的，绝对是这样子的。对，对，对。所以你看，其实，最近几年，无论是国外的呀，还是国内的，很多人去敢于出柜啊，或者是秀幸福啊什么的啊，
我非常好，
我都很鼓励啊。
对，
对，我觉得很多人要出柜的话，无论他出柜是成功是失败，我们都要应该去支持这样的人，因为他可能因为他的存在，所以他就改变了周围很多人对同志的看法。
是，
对，我们都应该给他们以支持，
不仅改变了质量，还改变那些可能在深柜的那些人。
对，是的，是的，是的，对啊，对啊，对，嗯
嗯，好，我感觉我们这期非常有意义。
希望能够无论是这个收听我们的有同志啊还是非同志，对大家能够对同志更多接纳，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跟我们自己不一样的人有更多接纳，其实这是根本。
好，然后我们节目呢是有一个流无节操题的接龙游戏，我们听一下上期给你我们大咖给你留的题。
就大家都知道创业公司特别麻烦，特别累，特别工作强度非常大，时间也非常长，那你还有时间跟自己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啪啪啪吗？
嗯，
有没有啪啪啪性生活？
哎呀，我觉得其实这个不是时间的问题。对，这个不是时间的问题，我觉得这个
时间无关吧。
对，我觉得跟时间无关，这只能是精力。这种经历是一种秀心情、
okay.
对，你就知道这个比如说刚认识的时候，那你保证有很多经历啊，对吧，也有很多新鲜感啊，但慢慢的比如创业的时候你很累，
心累，
对，或者说你今天可能本来就在家里在公司就跟同事可能吵了一架，或者说你看谁谁不顺眼，你生一顿闷气，你根本没有那个心情，你知道吗？对，这不是时间的问题，这个是重点。但是我觉得我最近其实是注意到了这一点的，对吧，我觉得我们更多的去关注爱吧，对，我觉得其实性啊其他什么的本上也要有嘛，对吧，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种内心的东西啊，否则的话没心中没有爱，你把很多做的什么事情可能都是一种任务，对，但是我觉得心中有爱，你发现你做什么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
对，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创业者心中尤其要有爱，否则就变得特别有压力，然后功利。我相信很多创业者其实是有这种感受的，而我觉得这种东西要不突破会很难，你想你自己都是那么痛苦的，那你的一个整个的公司的一个状态也会很痛苦嘛，对吧，
对，会跟着创业者的
对啊，就非常非常不好，所以还真要充满爱，然后给自己一些时间，给自己个人也一些成长的空间，给自己的企业一些成长的空间，我们不是要做几个月的一个公司，我们要做几年啊，我们甚至十几年的一个公司，对，
是，好，那留题给我们下期嘉宾们。
在你的团队中，那如果你特别喜欢某一个人啊，你的团队中，那么你会潜规则他吗？或者是如果他也很喜欢你，他想主动对你潜规则，你会同意吗？
好，谢谢林决定，谢谢。
掉得了节操，捡得了干货，这里是我是歪星人，拜拜。